箴言第十六至二十章。箴言第十六章，让我们翻开箴言第十六章。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神在我们生命里做工，我们甚至没有察觉到。如果是神的儿女，神就一直在其生命中做工。奇妙的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说从神而来的话，却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呢自然而然的就从我们的口中流露出来，因为呢神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的心。腓立比书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可见神是在我们心板上刻写了他的律，他甚至早就应许耶利米，告知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是神将他的话，他的心意放进了你的心里，预备好我们的心。作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美好啊！你只要顺服主，他就能在你里面引导你，将深层的欲望和话语等等放在你的心里。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不论人做了什么，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道理。我们呢，总是有很多的借口，我这么做呢，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即使是错的，我们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借口。当然，本杰明·弗兰克林说，借口多的人本事不多。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知道人的动机，神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才是重要的事。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们呢，常常担心自己做得不够，这也许是对的。然而当我们看我们服侍神的事，我们常说，你知道我应该做得更好啊，可是你真的能做得更好吗？不，我是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是啊，这就是神要你明白的，神不期望你做超出你能力的事。所以呢，你要将所做的事交托给神，你先尽力而为，然后呢，将结果交托给神，这样呢，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主啊，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程度了。抱歉，你只有这样的器皿在为你做事，但是主啊，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我不会回家以后还担心，我是不是应该做到这个呢？是不是应该做到那个呢？我早该做这个，我早该做那个了。你尽力就好了，把其他的呢都交在神的手里吧，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你只要安息，我尽力了，神啊，若是可以就使用它，我尽力了。这里呢有一句话呢有意思，但是是很难懂的箴言。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这里的祸患一个词呢，指的就是将来的审判。以赛亚书中有一句经文很令人困扰，其中宣告神创造了邪恶。人们会问了，神怎么可能造邪恶呢？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审判的意思。神预备好了将要临到的恶人的审判。因此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神呢，甚至造了恶人。神并不是创造本来就邪恶的人，他造了他们，后来呢，却成了恶人。你能分辨这里的差异吗？神造了人，其中的一部分呢是恶人，他们不必作恶，但是他们却做了，是神造了他们，因此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神造了恶人。他并不是造他们生为恶人，但是他造了恶人，他们呢变成了恶人。神造了他们，并且预备好审判将要临到恶人。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这呢又是神憎恶的事情之一。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根据圣经所引，在箴言里查找究竟有多少事情是神憎恶的。我不能确切的理解憎恶是什么意思，但是它听起来呢就是很糟糕，而且呢我知道自己不想有份于此。现在查的是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哇，骄傲啊真的是糟蹋人。接下来我们看见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这里的联手呢是击掌的意思，通常呢是指达成了协定。这里呢是为增强力量而联合的意思，然而仍不能逃避处罚。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神因为其怜悯和诚实救赎了我们。记得约翰福音最初谈到耶稣的时候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当然恩典和怜悯是同义词，怜悯和诚实，恩典和诚实啊，都是一个意思。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罪，因此呢，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二者之间呢极不协调。约翰在他的第一封书信里指出，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他们不说实话，不可能与神相交，同时又喜欢犯罪。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目的呢，就是要讨神喜悦，而不是讨我们自己喜悦。我们通常以自己的标准来看是非曲直，想自己来评判。这就是犹太教领袖在有关律法和事上所犯的错。比如什么算是在安息日负恶呢？如果你有假牙，在安息日戴上就算是负恶，不是吗？你戴着不是身上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吗？如果你装了假肢呢？哇，那当然是个负担呢。因此呢，在安息日你就不可以戴。他们在所有的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上啊，都要定出对与错来。你将这些都弃之不顾，真正要注意的呢，是是否讨神的喜悦。神喜悦吗？因为你可以坐下来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合理化，然后就说看起来呢可以肯定这样做呢是对的，然后呢为自己找了一大堆为什么要做的理由，但是呢却可能不讨神喜悦呀。其实呢，一件具体的事的对与错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么做是否讨神喜悦。我希望呢自己的生命能讨神喜悦。耶稣说，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如果你以此为准绳，你就不用担心对与错了。 你不用坐下来研究啊，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嘿，他讨神喜悦吗？这才是重点呢。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神呢，多次改变过我们的计划。我们呢，本来要做一件事，神打破了我们的计划，阻止了我们。我对突然的打扰呢，很敏感，也许是神想拦阻我。你知道，期望被拦阻的人呢，被拦阻的时候，常常不会因为受到拦阻而感到困扰。如果你对神敞开，想，主啊，如果我走上你不喜悦的路，求你拦阻我。这样呢，我就做好了被拦阻的准备。当拦阻来到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困扰了，因为我的生命、我的脚步都交在了神的手中。我们心里呢有一些计划，但是神会指引我们的脚步，并且我喜欢这样。我不想随己意行，我不想只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离开了他的道路，我希望他能够纠正我，我希望神阻止我、打断我，我要神指引我的路。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这当然是理想的情况了。当王敬畏神的时候，神会指引他的口、他的唇，并且把神的审判放在他的口中，他的口不会出差错，将进行信实的判断。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再次的，我们很快会看到另一句相关的箴言，所有他们的贸易都是用天平进行的，因此呢，他们有带装的小砝码。讲话的商人有两袋砝码，它的重量不同，一种呢用来卖，一种用来买。屠夫的拇指在天平上行之多年了。在箴言时代，做买卖的用的是天平，他们呢就用一套砝码买进，另一套呢卖出。这是神所憎恶的事。神憎恶不公道的天平，喜悦诚实的做生意。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那些做领袖的人在神面前呢，其实呢负有更大的责任。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这里呢，我们有四句相关的箴言，他们都跟王有关。目前呢，你们没有一个人是王，我不知道啊，或许你们是王，或者是王的儿女。所罗门宣告，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记得当所罗门开始做王的时候，神问他，你可以向我求任何东西，而所罗门呢，只求智慧。神说，因为你求的是智慧，求美善的事，我会将智慧赐予你，并赐你未求的金银财富。因此呢，智慧聪明比金银珍宝更可贵。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这句呢，大家都熟悉的话，常常被人误用了。你一定呢，多少次听人说了，骄傲在跌倒之先，这不是圣经原文，以下才是以上引语的经文出处，只是呢常常被误用了。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可见呢，骄傲是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辱物与骄傲人同分。这几句讲的呢，都与骄傲和谦卑有关。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单单信靠耶和华真好，也很快乐。你并不会被生活环境所影响，依靠神的人是幸福的人。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所以呢，要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大卫对所罗门说，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哦，神啊，请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理解。理解呢，是怜悯的要件。许多人呢，都处在雷同的情况之中，我们呢，很不容易生出怜悯之心。我呢，做了多年的夏令营，先要找到有行为偏差的孩子。有一次啊，一位辅导员来找我，他说，你最好把这个孩子弄出我这个组，否则呢，我也许会杀了他。哎呀，他实在是太可怕了，会在半夜里面尖叫，老是制造麻烦。我是无法忍受那个孩子的，把他带走吧，免得你呢将来拖他出去，我难保不干失去理智的事啊。这样呢，我就把那个小孩叫过来坐下，当然他得见我了。他进来的时候啊，一直都在发抖，好像啊我会变成什么怪物。我呢给他买来了冰淇淋，让他坐下来谈话，问问他的家庭啊，他的背景啊。小孩子呢就说出了他的故事。他的父亲啊，从来没看过他，他甚至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回家之后呢，他的母亲总是喝醉酒，和不同的男人到家里来，对他就吼叫啊，赶他出门啊，等等。哎呀，听到这些孩子的背景故事，你根本就无法相信，太可怕了。之后呢，我会把辅导员叫来，说，你知道这个孩子回家之后会碰到这种情况吗？啊，哦，这样啊，我们对他的态度呢，完全改变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跟每个人打架了，他呢，要努力的求生存呢。你了解背景之后呢，就有了同情心，就知道该怎么对待他，该怎么样服侍他。理解是如此重要。以西结说，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你实在需要设身处地地与人相处一会儿，才能够真正地了解那个人。我想与人建立关系的关键呢，在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想。我们有许多劳资问题，如果把角色对调，如果资方站在劳方的立场，或者劳方站在资方的立场，就可以除去许多劳资纠纷了。管理阶层就会了解，为什么这个人呢，一定要有足够的薪水，他才能活下去呢？但是同时呢，这个人也能够理解管理阶层需要获利，公司才能够生存呢。如果妻子能站在丈夫的立场想一想，或者丈夫能站在妻子的立场想，那么许多问题就可以得以解决。他晚上回到家，因为整天积累的压力和忙碌，他疲惫了，坐下来就想看看电视，放松一会儿，不和妻子沟通。如果做妻子的能了解他的压力，他一整天的忙碌，那就没事了。同样的，如果他一整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沟通，他就能理解 妻子需要在他回家的时候呢，需要不同层次的沟通。我坐在他们坐的位置，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理解对方真的很重要。有了同情心，就有了爱心，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哇，神啊，让我们更多的能理解吧。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可见呢，心是人生的关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我不知道科学家是否发现蜂蜜和骨头有什么关系，但是良言如蜂蜜，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良言究竟是什么呢？是激励人心的话，悦耳的话，他们真是太好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想呢，今天有许多人被假先知欺骗，被错误的宗教体系蒙骗，还以为是对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另一处经文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但这里说呢，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生命的路呢，就是一个人选择的生命哲学，它似乎是正路。让我们来吃喝玩乐吧，因为我们明天就可能要死了。你跟人谈话，他很可能确信这种人生观，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你劳力是要喂饱自己啊。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事实上，雅各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像火，可以点火呀。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我想呢，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是看到丑恶的老人。人老了，头发白了，应该是和蔼仁慈有爱心，毕竟快要走到人生的终点，应该温柔老练。看到一个白发的小老太婆说三字经之类的粗言秽语，哇，那实在是太离谱了。我女儿以前呢，在医疗器械公司上班，她要到医院里送东西给一个老太太。走进去呢，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心里想着，哇，多甜美的小老太太呀。然而这个老太太开口就说，哎，你是什么鬼啊，你来干嘛呀。一开口就是满嘴的脏话，真是不协调不合宜。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这是多么重要，不要轻易的发怒，制服己心的确重要。铅放在怀里，铅呢是他们决定事情用的东西，他们把铅放在怀里抽签。定是由耶和华，要得到引导做决定，他们呢就抽签，但是真正的决定呢来自耶和华。箴言第十七章，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设筵满屋指的是献祭。犹太教规定啊，如果你决定当晚要烤羊腿了，你得把羊带到庙里给祭司来宰杀，说我要献上这个羊做平安祭，这样呢就把羊给杀了。祭司呢会拿走脂肪放在火上烧了献给神。当然呢， 烧起来它闻上去很香。然后呢，祭司会拿出他的叉子，取走属于他的那一份，剩下的部分呢，我就可以在晚上烤着吃。于是呢，将亲戚朋友找来吃一顿烤肉。所以呢，设筵满屋指的是满屋子的肉，在那个时代呢，就像现在的盛宴一样。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圣经说，神用火试炼我们的心。工作的试炼根本上说呢，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而是在做事背后的动机如何。圣经说，我们的工作都要经历试炼，看看他们是否经得起试炼。经过试炼之后呢，工作还能存留，你就会得到奖赏。但是我们做的工作很多都是草木合接工程，他们会被火烧掉了。我做的时候动机不纯，即使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哇，你看看他所成就的呀，尽管相当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动机却是要荣耀我自己，是要向人展现自己，让人看到自己有多棒啊，有多么的了不起啊，好让人注意自己，尊敬自己。这一类的工作呢，都将要被神试炼，因为神熬炼人心，他知道我要做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做的全部工作呢，都要被火熬炼。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不要让呢成为动机，让人的赞同尊敬成为你的目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因此鼎未炼银，炉未炼金，是要除去渣子。同样，耶和华熬炼人心，试炼我们的工作，看看他们是属于哪一种。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神替穷人伸冤，如果你很穷，不要灰心，神会关照你的。嘲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里面，耶稣舍己爱的特性之一是不喜欢不义，不喜欢幸灾乐祸。有些人呢，就是希望别人碰到倒霉事，心想嘿嘿，他们活该呀。在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是吧，我早就知道了，他们该倒霉的。然而幸灾乐祸的不免受罚，要小心啊，这种态度呢是大错特错了。子孙为老人的冠冕，阿们，他们呢是老人的荣耀。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对比真是鲜明。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换句话说呢，你不管将宝石转向哪一面啊，都可以看到多彩的颜色。对收礼物的人来说呢，礼物呢也是如此。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圣经上说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遮掩罪，就是在寻求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抚养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呢，有趣的是你发现呢，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个性呢也都有差异。 你知道一些处罚对一个孩子管用，可是对另一个呢却不管用。有些呢只要口头责骂一下他就很难受了，而另一个孩子呢，你对他们大吼大叫都不管用。我的小孙子 Brad 在我们去凤凰城跟亲人一起吃感恩节晚餐的时候要祷告了，他却很调皮。我说 Brad 祖父以你为耻。哇，那个小孩子就像被我打了一样大哭一场。我呢从来没有因为生气对他说过这样的话。祖父的失望让这个可怜的小家伙的很难过，这几乎是毁了他。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这很有趣啊，我不愿意遇到丢崽子的母熊，但是呢我也不想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哦，这句箴言说得真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静，水流出来之后呢就很难让它停止了。因此呢要远离争静，它是争闹的开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或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憎恶这样行事。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哎，我很喜欢这一句。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呢总是相爱，兄弟呢为共同承担患难而生。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作者呢严正警告与人击掌为人作保一事，很明显他在这个世上呢受过多次的伤害。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嫩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有愚昧的孩子难道不惨吗？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人们越来越体验到喜乐呢是有益于健康。快乐的吃饭有助于身体分泌消化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的心态和身体健康有关。在喜乐幸福的时候，腺体呢就会释放各种各样有益的化学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系统里面。在恐惧愤怒或者心生苦毒的时候，则会分泌不好的化学物质出来，这样会破坏身体。尽管不知道脑垂体和皮下丘体的功能和运作方式，所罗门呢他已经观察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一个人眼中有智慧，另一个呢茫然不知所措。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有见识的人谨慎自己的言语。为什么这样呢？有一只老猫头鹰住在橡树林里，它看得越多就说得越少，它说得越少呢就听得越多。 你为什么不能像那只猫头鹰一样呢？显然第28节说的呢是同样的话。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他轻轻松松地坐着，只说嗯哼。你可能觉得哇，他可真聪明啊。箴言第18章，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沾蓄恶人的情面，拼断一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也就是说呢，愚昧人说话呢，易引起争端，招来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络。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所罗门有很多对懒惰人的教训。做工懈怠的是喜欢浪费的人的兄弟。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耶和华的名真坚固，我们呢多次奔入而得到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败坏之先人心骄傲。这里呢再次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以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你如果自卑，他必高举；自傲，他必降卑。这里呢是同一个道理，不同的说辞。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我们呢常常在真正完全了解别人问什么的时候呢，就抢先回答了。别人才开始解释他们的情况，我们就假设，哦，这是他们想知道的。于是呢，我们就拿出这个无用的答案。比如有一天，一个小孩来找他妈妈，说，母亲，我从哪里来的？那个母亲想，哦，糟糕，现在要给他性教育了。然后呢，就说，宝贝儿啊，你出去玩一会儿，再进来啊，我再告诉你。把小女孩送出去之后呢，她就找啊找生理书啊，想怎么样对孩子解释生命的起源。认真看过之后呢，把小女孩叫进来坐下，从头到尾把生命的过程、生殖系统讲了一遍。然后她就问，宝贝儿啊，你现在了解了吗？她说，是啊，妈妈。他说，隔壁小女孩是密苏里来的，我呢只想要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可见未听完就抢先回答可能是非常糟糕，未听完就先回答是愚蠢的行为，也是自己的羞辱。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心灵受伤是多么痛苦呢？然而如果灵里面刚强，就能够承受虚弱和疾病。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事实上送礼呢，可以让你到达通达，为你开路，把你呢带到高位的人面前。上周呢，礼物就把我带到以色列总统面前，如果不送礼物给他，我们是绝对不能见到以色列总统的。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灵舍来到就查出实情。至谦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如果应试起了争论，让我们至谦停止争论。致谦和丢铜板是同样的意思，不能达成协议呢，我们就丢铜板，正面就同意，反面就不同意，这样呢，他就止息了争竞。 弟兄皆愿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主要的意思是不要冒犯你的弟兄，如同奸债的门栓，你过不去的。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下一段呢是相当重要的箴言。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罗门呢找了1000个妻子，他呢肯定是很了解女人。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穷人呢必须祈求，近乎于哀求。要交朋友的，自己要先表示友好，这是基本的。如果你想要交朋友，你必须呢先表示自己的诚意。很多人呢抱怨，哎呀，我们没有什么朋友啊。如果你不友善，你就不会有朋友了。要有朋友，自己呢必须先要友善。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那当然是耶稣基督了。对我来说呢，这是重要的箴言。要交朋友，自己先要友善，但是有一朋友比兄弟更亲。箴言第19章，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如果你富有，就会有很多朋友围着你转，但是有这么多人在你周围不容易应付啊，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朋友。如果困难来临会怎么样呢？因此呢，你很难接受这些人，又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因为我有钱，你们就来接近我，你们真的喜欢我吗？这样呢，他们也就难过了。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哎，可怜的家伙。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第五节呢，我们刚刚才读过类似的话，只是后半呢有点不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第五节说呢，不能逃避啊，很相似。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世上最糟糕的事是授权给某人，而他呢不知道该怎么用。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就最好说，哎，算了吧，忽略人的过失。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这就好像的一种刑罚，或者呢，就像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却听到水管在漏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响个不停。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哇，这很棒，对吗？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啊，神对我们太好了。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 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这很有意思。我说过，神替穷人伸冤，如果你们同情穷人，神就会报答你。换句话说呢，帮助穷人就像是借钱给神，这就是伸冤的方式。神说，我必报答。给穷人捐助呢是好事，你这是借给神。啊，我要借给神，我想能借钱给神呢实在是很棒。我怎么做呢？借着帮助穷人来实现。借给神，神必偿还。神会还给你的，你可以试一试。真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小孩呢很快就学会，在你看他们的时候啊，哭泣啊，好让你呢不用力的打他，或是不用力的打得太久。他们呢真的学得很快，他们真的会哭叫，即使你还没打呢，他们可以已经开始哭了。所以呢，趁着还有希望的时候呢，打你的儿子，不要因为他哭泣你就不打了。当然了，让我说这个呢是有原因的。圣经呢并不是鼓励虐待儿童。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很多虐待儿童的事啊，这很可怕。虐待儿童呢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小孩子很无助，他们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在处罚小孩的时候呢要非常小心。而且呢，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是说可以毒打孩子。啊，毒打孩子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啊，脾气暴躁的人，你帮助他一次呢，一定还要帮助第二次、第三次。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换句话说呢，你不能抵抗神的旨意或者是神的话。你可能有各种的计谋，想出各种的巧计，但是最终呢，神的话必立定。有一个古老的希腊格言说，神的骰子随意转动，意思呢是你不能违背神的话却得胜。神说了某些话，你尽可以谋略设计，但是神的话必定成立。任何时候你试着要反抗神的话都会失败。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敬畏神是多么重要。敬畏神就指向生命的路，你将得到满足，不遭祸患。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哇，这真是太懒惰了。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这确实懒惰啊，懒得为自己吃饭啊，这是懒到了极点。鞭打懈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宜修治主之子。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匪徒作见证，细小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刑罚是为懈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箴言第二十章。好，进入到箴言第二十章。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下次读到第二十三章的时候呢，作者会有更多有关酒的讲论。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或作怨言。谁无故受伤， 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第23章呢，同样有更详细的讲论。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新约里讲到选择教会的执事的时候，不可选醉酒的人。在旧约里记载，亚伦呢有两个儿子，他们呢建了一个祭坛，在奉献的时候呢，神从天上降下圣火来点燃了祭坛，亚伦的两个儿子却拿着他们的小香炉加上炭去给神烧香，结果呢，神的火从祭坛下来，把亚伦的两个儿子给吞灭了。这事发生以后呢，主对摩西说，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向我奉献的时候不可饮酒，因为神不要任何出于血气的服事。今天呢，有人觉得有喝酒的自由啊，他们说，哎，耶稣还变水为酒呢之类的话啊，找出各种的理由。但是酒能使人懈慢，最好不要喝。问题呢不是对错，而是他是否讨神喜悦，是否是神要你做的。浓酒使人喧嚷，凡饮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他会影响我的判断吗？会影响我的态度吗？那么我就不要受他的辖制。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惹王发怒就如同惹狮子发恨啊，你的麻烦就大了。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有的时候呢，你不想惹麻烦，不愿意卷入争论，但是有人呢，就是要不断的刺激你，没完没了的刺激你。愚昧人呢，就是喜欢争闹。我们以前呢，有一只很大的英国长毛狗 Duke 啊，它是每一个男孩成长过程之中的都想要的那种狗。当然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如何拴狗的那种法规，不管我去到哪里都可能都跟着我。我骑脚踏车的时候呢也跟着旁边，我上学的时候呢他就在学校里啊大搞破坏，在走廊里面到处找我。他呢长得很高大，跳起来的时候脚可以搭在我的肩膀上，能够舔到我的脸。他呢很大，男孩子才喜欢他。英国长毛狗呢很独立的一种狗，它只认一个主人。换句话说呢，如果别人叫他们摸他们呢，他们就不理不睬的。但是对于主人呢，他们很忠心。而杜克呢只对我忠心，我就是他的主人。我随便呢吹个口哨啊，他就会冲过来，他就是属于我的。有一个夏天呢，我们带着杜克一起去鲈鱼湖，他在那儿呢制造了不少麻烦。有一天晚上我们坐下来吃晚餐啊，当然有萤火啦，煮好的食物啊，准备好的晚餐呢、啊。他好像饿了，就想吃我们的食物，就走到别的营地，从土里面呢挖出来一整串的香肠回来啊，把它偷了回来。我们旁边的营地呢有一只小猎犬啊，那里呢则有一个大家伙了，毒可。那只小狗总是哀哼不停啊，任何时候呢杜克在湖边跑呢就是又叫又跳的。杜克呢就不理他，可能看他像只小老鼠一样，心里就说，走开小鬼，别来烦我。但是呢那只小狗很顽固。有一天呢杜克在湖边跑呢，小狗一路就跟着他，对着他又叫又跳，明显是惹毛了他。所以呢他一转身叼起小狗就把它抛到湖里去了。哎呀，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箴言，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 不惹出麻烦呢，就不晓得停下来。现在呢，我们再看看懒惰人是如何的。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哇，因为今天太冷了，就没法出去耕种了。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哇，这个很美。唯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真正的好顾问将能够引导你，让你深入自己的内心，找到问题的答案，让你知道什么是做对的，该做些什么。顾问呢，不只是告诉你该做什么，应该帮助你明白该做些什么，就好像来到深潭边，进入你内心的深处，以了解你应该做什么。一个明哲人，一个好顾问，能帮你将答案引出来，这就是真正有智慧的顾问。我不是好顾问，因此呢，不要来找我，但是我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啊，这是事实，对吗？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他四周查看。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有谁能这么说吗？我的心纯洁，谁能这么说呢？以下又说到有关天平的事。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就是我说过的，一种呢买，一种卖，都为耶和华所赠物。如果你有两种不同大小的升斗，不同的砝码，他们都被神所赠物。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你可以在孩童身上看到他们的本性。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不要睡懒觉啊！下一节呢，是很典型的话。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即使买去他便自夸，哇，我占便宜了。可是在挑选的时候你却说，哎呀，这是旧货呀，不值钱呐，没有什么价值啊。有金子和许多红宝石，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谁为生人做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与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哇，骗了别人，你可能以为聪明，但是呢，总有一天会哀哭切齿。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咒骂父母的，他的灯鼻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起初素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因此呢，你不必到处说我要复仇啊，我要报复他呀，以恶制恶呀，啊，只需要交托给耶和华。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赠物，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啊，这不是很有趣吗？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神指引我的路，我怎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向神许了愿，就不要更改，要持守它。智慧的王跛散恶人，用鹿毒滚嘎他们，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人的灵是神的灯，鉴察人的内心。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我不知道这是告诉我什么。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箴言是很有意思的小指示和小智慧，聪明人听从他们，并可增长智慧。父啊，我们感谢你指引公义和真理的路，它是美善的路、正常的路、诚实的路。主啊，请帮助我们把这些指示藏在心中，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走正路，帮助我们寻求平安，并且努力追求。啊，神啊，保守我们远离恶道，远离谎言，让我们以爱心相交。主啊，让我们把生命和生活中的事都交托给您，知道主，你是所有事情的最后审判者，让我们安息在你的公义和你的真理之中。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